昨天我们听到格林邦先生正准备观看波普带着他的演艺企鹅们表演，剧院的经理跑了进来。由于上演压轴戏的剧团还没有到达剧院呢，眼看演出啊就要开天窗了，剧院将会因此而蒙受巨大的损失，这可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在演艺圈救场如救火，在紧急关头啊，是波普一家挺身而出，十二只聪明懂事的企鹅和他们的主人一起为剧院解决了这个麻烦，他们精彩的演出也博得了全场观众们的喝彩。在那个年代，人们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企鹅，更别说见过这种动物了。现在突然在眼前就有十二只企鹅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为自己表演，还会和着音乐的节拍舞动，多让人们惊喜啊！而企鹅们还有那纯天然的漂亮演出服，那可是绝对精神、绝对整齐、绝对气派的。这支表演队啊，汇聚了波普先生的很多心血与爱。有句话说得好，机会总是善待那些有准备的人。那波普演绎企鹅就是这样，现在他们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了。那么今后的日子，他们还会名声大噪吗？我们接着来听吧。
第二天，奥族街432号忙成了一团，新装有待采办，旧衣又得打包收藏。婆婆太太到处擦擦洗洗，把屋子里里外外全部整理干净。作为一名出色的家庭主妇，她可不想在全家外出期间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在家中。格林邦先生预付了他们第一个星期的薪水，而婆婆家首先做的就是还债给为他们在地下室安装冷冻设备的工程师。长久以来，这位先生一直在为了这笔钱而烦躁不安。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他，婆婆家也根本无法训练这些企鹅。转天，他们又寄了张支票给大老远从海岸为他们运送新鲜活鱼的那家公司。最后，一切准备就绪，婆婆先生给屋子上了门锁。他们到达火车站时稍晚了一些，原因是途中和交通警察起了点争执，而这争执又起因于两辆肇事的出租车。婆婆家一行四人，外加12只企鹅，还有8个提箱和装在水桶里给企鹅当餐点用的活鱼。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婆婆先生知道一辆出租车是塞不下去的，所以又去招了第二辆。两名出租车司机都渴望抢先到达车站，想看看自己把车门打开放出6只企鹅时，那儿的人潮会惊讶到何种程度。因此，他们一路飙车，都想在最后一条街奋力超过对方。结果，其中一辆车的挡泥板脱落了下来，这令交通警察伤透了脑筋。一群人到达车站时，火车要开了。靠着两名出租车司机一起帮着婆婆一家通过入口，穿过栅栏，到达后面的站台。他们总算在最后一刻赶上了火车，企鹅们全都气喘如牛。婆婆先生打定主意，让妻儿乘坐卧铺车，而他自己则带着企鹅搭乘行李车，以免这群小家伙紧张。可麻烦的是，要想登上火车尾端的行李车，婆婆先生还得领着企鹅走过一长列车厢，拎着几桶鱼，带领企鹅穿越休闲小车厢也还算简单。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卧铺车厢时，恰逢乘务员正好整理铺位，顿时麻烦来了。乘务员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给企鹅带来了极度的诱惑， 十二只企鹅同时发出了十二声快乐的呜声。波普演绎企鹅完全忘却了应有的纪律，开始争先恐后的登梯爬到上层的卧铺。可怜的波普先生啊，一位老妇人不顾火车正以时速90英里的速度飞驰，一个劲儿的尖叫着要下车。另一位身着牧师装的绅士则建议打开一扇窗，好让企鹅跳出去。两名乘务员也试图将企鹅赶出卧铺，最后还引得火车管理员提着灯赶来救援。耗了好一阵子，波普先生总算把他的宠物安全地带进了行李车厢。波普太太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为了这次行程，珍妮和比尔必须停课10个星期，但孩子们似乎并不太在意。尽管波普先生对遥远的国度早已满怀憧憬，但他在此之前却从未踏出过净水镇一步。
好老婆，你必须切记一点，旅行可以使我们拓宽视野，
他对妻子说道。企鹅的演出一开始便大获成功，即使在西雅图的首演也进行得异常顺利，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已登台预演过的关系吧。此次首演中，企鹅以其独特的风格为剧院节目添增了几个新鲜的噱头。他们是节目表上的开演戏，而完成例行表演时，观众们都为之疯狂，一起鼓掌顿足，高喊着再来一个。珍妮和比尔帮着父亲将企鹅集合到台下，以便让下一个节目演出。接下来轮到都府先生表演走绳索，但此时问题又来了，企鹅对这个节目很有兴趣，他们没有按照规定待在舞台的两侧，而是纷纷再度走上台前以求近距离观赏。不幸的是，就在此刻，都府先生正在他们头顶的绳索上表演一个高难度的跳跃动作。而观众这头原先当然认为企鹅已经表演完毕，但此时又意外地发现他们重返舞台，而且还一字排开，以黑背朝向观众，抬头望着都府先生在他们头顶的绳索上小心翼翼地跳跃。这一情景惹得观众哄堂大笑，而都府先生也因此失去了平衡。哦，企鹅叫着摇摇摆摆地赶紧闪开，生怕都府先生摔下来时把他们压扁。幸好此时都府先生又巧妙地恢复了平衡，他用胳膊勾住缆绳救了自己一命。企鹅们见状，一个个把红喙咧得老大，好像在嘲笑他似的。这下可把都府先生气坏了。
滚开，你们这些蠢货，
他用法语骂道。
嗯，
企鹅发着声假装听不懂他的意思，不时还用他们的企鹅语交头接耳地谈论着都府先生。不论企鹅在哪里出现，他们越是给其他节目搅局，观众们就越是喜欢他们。
因为波普演绎企鹅的出色表演，格林棒先生与他们签订了演出合约，波普一家由此将会得到丰厚的收入，这及时地解决了波普先生家正面临的经济危机。他们以饱满的精神为即将参加的演出而准备着。可有一点，波普先生似乎没有想周全，企鹅们可是从来没有坐过火车的，那坐火车的人也不一定都见过企鹅，所以啊，上火车以后车厢的混乱是可想而知了， 还好，一路磕磕碰碰，总算到达了终点。他们到达西雅图后的表演同样取得了成功，人们很爱看企鹅们的表演，或者说只要企鹅上台，观众就一定捧场，以至于演出安排的别的节目显得逊色了。那位走钢丝的多夫先生，他的心里可能就很失落呢。小朋友，波普先生的企鹅今天呀，就听到这儿。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